这是耶和华所定的日子，我们在其中要高兴欢喜。
每早晨都是新的，你的诚实极其广大，
每一天都是新的开始，都有神丰富的恩典。
张开双手，
高山
低谷，
得胜
软弱，
喜乐
恐惧，
忧愁
平安，
新的黑夜，新的每一天。
这一天不论何种处境，都有神同在。
来吧，让我们一起
献上今天。
新的一天充满活力好心情，来到6月10号星期二早上7点31分，感谢你收听节目线上今天，我是苏小燕。
我是文慧。哇，一早呢就看到大家呢已经冒泡了，起床了，有精神了，非常非常的开心啊。今天呢这个天气真的是很热很热，我看了一下气象报告，真的要提醒大家啦，因为呢华南或者是南方呢天气热，但是强降雨多啊，所以呢您出门一定呢要小心的，就是带把伞。另外呢就是如果有强降雨呢，您千万要注意路上的情况，因为有一些高压电那些的误区，一定要小心啊。
是的。
还有呢我看到了，对不起啊，我插一下。
可能我们也是看到了听众朋友呢分享他们当地地区的天气情况啊。
是。还有就是呢这个华北还有东北呢高温，可是有雷暴雨，所以呢如果惊雷一响，请大家也要小心。好了。
是的，很多地区呢这个礼拜呢即将会迎来台风啊。
对。
所以出门的朋友们记得要小心啊。
嗯。
那么劝玉子他说他们那里呢早上很凉快，但是昨天晚上呢狂风大作。
是。
哇，闪电雷鸣啊，这个天气的变化真的是变幻莫测。
对。就是雷暴雨嘛，所以我们说大家要小心。我记得是不是劝玉子说呢，就是昨儿呢他们那边呢最高温度30几度。
三十几度是正常的，关键在于三十几呢，34、35，那就很热了。
好像是差不多这个温度，我就觉得啊，怎么会比我们南方还热呢？那的确呢，这个中午高温啊，所以中午的时候呢，尽量呢不要出去啊。当然，我们也纪念一些一定要在外奔波忙碌讨生活的人啊。好啦，那今天呢，我们继续呢本周的特辑，就是为了迎接星期天的父亲节，所以呢本周我们就安排了父亲方面的专栏，有两个，一个是圣经中的父亲。诶，今天是吴嘉恩老师。诶，
吴嘉恩老师会为我们分享呢信心之父亚伯拉罕。
对了，
他作为父亲呢，他怎么带领家庭呢走在正道上面呢？
接着呢就是刘芳老师分享的牵引生命的手。那么今天呢我们就是跨个大海洋到那边的美国，那看他们的一位伟大的总统，就是罗斯福总统，他的父亲是怎么样的一位父亲呢？啊，之所以能够培育罗斯福成为伟大的总统，什么原因呢？那刘芳老师会和我们细细来说。现在呢，我们先一起来灵修。
教会年历灵修。以基督为中心，孕育信徒属灵生命。
常年期灵修，你竟顾念我们。诗篇8篇1到9节。
耶和华我们的主啊，你的名在全地何其美！ 你将你的荣耀彰显于天，你因敌人的缘故，从孩童和吃奶的口中建立了能力，使仇敌和报仇的闭口无言。我观看你手指所造的天，并你所陈设的月亮星宿。人算什么，你竟顾念他？世人算什么，你竟眷顾他？你使他比神微小一点，赐他荣耀尊贵为冠冕。你派他管理你手所造的，使万物，就是一切的牛羊、田野的牲畜、空中的鸟、海里的鱼，凡游在水里的，都伏在他的脚下。耶和华我们的主啊，你的名在全地何其美。
诗篇第八篇是很多人喜爱的一篇诗篇，除了是因它本身的内容，相信呢，可能是因为有一首已经流行了几十年，我们很熟悉的诗歌《人算什么》。诗篇第八篇，或者诗歌《人算什么》，最令人深刻的一句话就是“人算什么，你竟顾念他”。单单是这一句话，已经反映了上帝无比的大爱。然而，这句经文不但令人感动，它更是诗篇第八篇的核心思想。另外，当比较诗篇第八篇和诗歌《人算什么》的内容的时候，我们可以发现，有两组经文呢，是诗歌里没有提及的。首先是诗篇第八篇的二节，你因敌人的缘故，从孩童和吃奶的口中建立了能力，使仇敌和报仇的闭口无言。还有是六到八节，你派他管理你手所造的，是万物，就是一切的牛羊、田野的牲畜、空中的鸟、海里的鱼，凡游在水里的都伏在他的脚下。不过这两组经文与人算什么，你竟顾念他的主题是一脉相承的。孩童和吃奶的何来能力呢？他们本来应该是受到保护的。第八篇的二节说，因着神的护佑，就算我们像幼童一般微小，算不得什么，但是也足以使敌人闭口。创世纪一开始，在一章的26到28节，已经明言了神要让我们治理他的创造。但人是什么呢？创世纪2章7节和诗篇103篇14节说，我们不过是尘土，但是竟然蒙神的授权来管理他的创造。诗歌《人算什么》强调了上帝是伟大的创造者。诗歌里没有提到的诗篇八篇的二节和六到八节的经文当中所强调的，纵然人只是像幼童或者像尘土一般，但是因着这位伟大的上帝，我们仍然能够获胜，并且具备了管理他的创造的资格。试问，我们怎样可以不宣告耶和华我们的主啊，你的名在全地何其美呢？让我们就以采用了诗篇八篇所创作的诗歌来歌颂伟大和慈爱的上帝。我是如何看自己呢？是像幼童、像尘土般卑微吗？还是因为自己的身份、地位、学识而沾沾自喜呢？原来，唯一值得我们自豪的就是神 竟顾念我们，这对我来说有什么提醒呢？你因敌人的缘故，从孩童和吃奶的口中建立了能力，使仇敌和报仇的闭口无言。诗篇第八篇第二节。
常年七灵修，你竟顾念我们。作者于志文，播音李崇恩。2025年6月10日。
与主相连，学主样式，跟主脚踪，教会年历灵修。
您现在收听的是良友电台制作的线上今天。
为何会心长远叹，为何黑夜迷茫，为何心灵之孤单，甚至与土成荒。耶稣是
短信13229966022，前头注明线上，电邮线上的汉语拼音 at 良友的汉语拼音点 net。
星期一到星期五，把握每一天为主而活。
一首优美的诗歌，他看顾麻雀。当然呢，今天我们灵修的经文诗篇八篇一到九节啊，我们算什么呢？神竟顾念我们。这首诗篇呢是有很多诗歌的，但是我们特别选来他看顾麻雀，就是让我们一起思想，我们就像小麻雀，真的就是那么样的小，那么样的不起眼，但是上帝，我们的天父，我们的阿爸天父竟然是这样的看顾我们，竟然是这样的爱我们。就像呢这个小静啊，因为刚才我有点这个口飘啊，是因为我在看那个第五空间小静说的，他说他知道不管他如何糟糕，上帝就是爱他，爱就是爱了，爱不需要理由。
嗯，是的，我们读到诗篇第八篇的时候，不妨幻想一下当时诗人在一个怎么样的场景写出那么优美的诗呢？诗人从一片星空下目睹神伟大的创造，他就从创造当中思考人是什么呢？像我们的家人问，好像我越来越不认识自己了。
嗯，
那不如就先从认识神开始吧。
对，
人在这个浩瀚无垠的宇宙当中，我们到底站在什么位置呢？你想想，神动动手指头，他就能够创造诸天，那何必用脆弱的婴孩对付仇敌呢？很是破格之处来的。但是神呢，往往就是借着软弱的我们成为武器。他是主动加添力量给你的，他是主动为人注满能力的，使敌对势力的人呢应声倒地的。那再问一个问题，人是什么呢？人，我们是管理大地的受托者而已， 受托者，受托者的权利呢不是我们自有的，不能独立在神以外呢。我们今天大家都蒙恩，我们戴上冠冕，但是不能够忘记一切一切的尊荣都是来自神的。所以今天呢，无论你是站在什么岗位都好，我们要做一个忠心良善的好管家。人真的很卑微的，是神主动让我们有尊贵的身份，成为他的儿女啊。
嗯，谢谢我们的小燕老师啊，帮助我们就是延伸我们的思维。当我们在灵修的时候，我们不仅是在神面前感恩赞美上帝顾念我们，我们也思想一下今天我们的责任，上帝托付我们的使命是什么呢？虽然我们就像小婴儿一样是软弱无力的，但是不要怕，因为上帝顾念我们，上帝赐给我们能力。就好像呢，上帝在我们的生命当中给予我们爱护我们的长辈，其中一位当然就是呢啊，那座大山，谁呢？
信心之父。
哎，对了，或者说有人用山来形容父亲，因为父亲比较沉默，但是他稳健的如同大山，更何况呢，信心之父亚伯拉罕呢？
父亲是神给男人最神圣的角色，最伟大的职分，最甘甜的担子，因为父亲要养育神托付给他的孩子。请听圣经中的父亲。
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吴嘉恩。这个礼拜我们思想父亲节，庆祝父亲在我生命中给我多大的祝福。我就想起我的父亲，他真的是个好爸爸。他离开我们已经好久了，我还记得我小的时候他怎么样把我带大。他是我一生里面第一个的老师。我们上学的时候，我爸爸常常给我们补习，也带我们出去玩，给我们好东西吃。我永远都会记得我爸爸是多么的爱我，也是我好的榜样。但现在我爸爸已经离开我了，我感谢神，他给我有他的爱，做我的天上的爸爸。他也透过圣经的教导，特别是圣经历史里面很多的好的爸爸，给我鼓励，给我引导。所以今天我就跟你讲一个爸爸的故事。这一位爸爸就是亚伯拉罕。那亚伯拉罕他本来的名字是亚伯南。那我觉得他真的是一个很好的爸爸。为什么呢？因为圣经对他有非常详细的记载，里面有好多的情节呢，给我看到他真的是一个好人，他很爱他的家人，他也曾经真的把他的家人，他的侄儿罗德救出来啊，他也非常希望他的家能够建立起来，兴旺起来。但这个爸爸呢，比其他爸爸更是不同。为什么？因为他不单是像一个地上爸爸那样很特殊，他更是神所使用的一个爸爸。所以他今天不但是他的家人的一个爸爸，他也是所有神的子民的爸爸。我们今天作为基督徒，我们也知道我们也是亚伯拉罕的后裔，他也是我们称为信心之父的亚伯拉罕。所以今天为了庆祝父亲节呢，我就把亚伯南或者是亚伯拉罕他生平中几个重要的关头来温习一遍。作为一个信心之父，他的一生里有什么的经历使我们觉得可以学习可以效法的呢？他虽然是很古代的人，但今天仍然是好像一个属灵的爸爸这样子教导我。那我想我会分享三段短短的经文来说出他做我信心的爸爸的要求 那么第一段经文呢，我会挑创世纪十二章的一到四节。这段经文示范给我们知道，他是一个彻底顺服神的吩咐的人。耶和华对亚伯兰说，你要离开本地本族父家，往我所要指示你的地去，我必叫你成为大国，我必赐福给你，叫你的名为大，你也要叫别人得福。为你祝福的，我必赐福于他，那咒诅你的，我必咒诅他，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你得福。第四节是非常重要的，亚伯兰就照着耶和华的吩咐去了。那我觉得神有时候也会对我有一些的要求，有一些的吩咐，我能不能像亚伯兰这样子，就听到神的吩咐命令就顺服照着做了。如果知道他的背景，那我们知道他的家人本来是住在加勒底的遥远地方，那里呢那些人是一个文明的古国，可以说他们那里生活的文明是蛮好的，但是却是拜偶像的。所以呢他家人呢一直要往迦南去，最后却停在这个哈南。唯有亚伯兰，他就听见神的呼召，他就继续的去了。我想象这样的一个人呢，尽管是地上一个好爸爸，他更彻底顺服的不是地上的那些的价值观，而是天上的父耶和华神对他的吩咐。从这个时候开始，他就离开了乌尔，离开了哈南，到迦南地去了。这是他作为信心的爸爸对我的第一个的榜样，就是当神的召命来到的时候，他是彻底的顺服的。那他到了这个迦南地之后，我们在圣经看到有很多记载他的事情，这些事情呢反映他真的是很爱家人的。他也是一个在保护家人的当中很有限的能力，不过呢他在迦南地呢仍然是坚持的顺着神的旨意来漂流。现在我们就来到创世纪的十五章，这里呢耶和华神又跟他讲话了。那么亚伯兰就对耶和华说，你没有给我儿子，那生在我家中的人就是我的后嗣。耶和华又有话对他说，这人必不成为你的后嗣，你本身所生的才成为你的后嗣。于是领他走到外边说，你向天观看，数算众星，能数得过来吧？又对他说，你的后裔将要如此。第六节是我的金句，亚伯兰信耶和华，耶和华就以此为他的义。那这句金句呢，其实也出现多次在新约里面，这是亚伯兰成为我们信心的父亲的一个要求，他信耶和华，耶和华就以此为他的义。那我们今天也是因信称义的，不过不要忘记，我们的信心包括我们走天国的路，坚定相信神对我们的祝福。那么亚伯兰现在呢，其实还没有见到他的儿子出生，还没有见到自己有很多的后裔，但他已经相信了，他成为我信心的爸爸。当我顺服神的旨意，知道神要祝福我，我相信吗？当我为神工作，当我得不到地上的人的欣赏，我知道神在天上观看，他会肯定我，祝福我吗？所以亚伯拉罕现在是我属灵的爸爸，因为我要效法他，成为一个相信神的祝福的一个信徒。那么这个故事继续讲下去，还有很多的情节，但一个不能不说的，就是耶和华要求亚伯拉罕把他的儿子也奉献了，他竟然都非常的愿意， 这件事情记载在创世纪的22:2那里说，神说，你带你的儿子，就是你独生的儿子，你所爱的以撒，往摩利亚地去，在我所要指示你的山上，把它献为燔祭。那这件事情作为一个父亲好难做的，但他就这样凭着信一步一步的把他的孩子带到山上去要奉献了。就在那个时候，第11节，耶和华的使者从天上呼召他说，亚伯拉罕，亚伯拉罕，他说，我在这儿。你不可在这童子身上下手，一点不可害他。现在我知道你是敬畏神的了，因为你没有将你的儿子，就是你独生的儿子留下不给我。从亚伯拉罕的身上我学习了，就是彻底的奉献。其实神爱我们，他自己的独生子耶稣基督也不留下赐给我们了。我们跟神就是这样的，彼此的献上自己的独生子。求神也帮助我，像亚伯拉罕一样，把我的一切，不但是我的独生子，也是我的生命，我的一切，都凭着信献上给神。谢谢神赐给我们亚伯拉罕这个信心之父的榜样，让这个爸爸也教导我离开这个世界，顺服神的旨意，彻底相信神会祝福我们的顺服，也最后愿意我们都能够把我们的生命献上给神，成为以后的人的榜样，像亚伯拉罕一样。
总是向你索取，却不曾说谢谢你，直到长大以后才懂等你不容易。每次离开总是装作轻松的样子，微笑地说回去吧，转身泪湿眼底。多想和从前一样牵你温暖手掌，可是你不在我身旁，托清风捎去啊。
双有力的大手牵着我一步步长大，一副硬朗的肩膀让我站在上头看见未来的方向，一头日渐花白的头发让我体会他爱的付出。
这世界变美丽，只因为有
线上今天节目团队，祝爸爸们
父亲节快乐！
早上8:01，您正在收听的是2025年6月10日星期二直播的线上今天。那再一次的提醒大家，因为看到大家呢纷纷的回应小燕老师跟文慧提到的这个气象报告，说到呢这个华北东北很热，有雷暴雨，然后呢华南南方呢西南方有强降雨，而且真的好热，都30几度，所以大家就纷纷报上您住的那个地方的一些温度啊，要小心，因为很容易呢一热一冷，冷是在空调房，就会呢感冒了。例如呢像小燕老师，例如呢像文慧，所以呢你听到我们的嗓子如果呢有的时候呢沙沙的，请不要惊讶，因为这个是夏天一个非常普通的状况。好了，那这周呢我们都是为了迎接父亲节而有父亲节的专栏，谢谢我们的吴嘉恩老师，好久没听他讲了啊。那么他今天分享了信心之父亚伯拉罕的确是一个榜样，然后我们就看到了大家呢就在第五空间特别提到自己的父亲了，
都在描述自己的父亲然后呢我对父亲的评价是怎么样呢？有的人说觉得他父亲不太属灵啊有的人说我妈不太听我爸说话呢各种的隐私都纷纷冒泡了。
然后最后小静下了一个好经典的，丈夫们应该悔改
没有了，开个玩笑了。无论是夫妻关系好亲子关系都好，你发现这个关系呢真的是很微妙的。我们刚才听亚伯拉罕呢，他真的是充满信心，并且你在圣经里头确实看到人心挣扎的立体形象啊。特别他献上以撒的时候呢啊，我就在想其实他没有一句争辩啊问问题的经文的，好像呢神吩咐他做他就做了，到底他内心是怎么样想的呢？但是他是觉得如果神你真的要结束我儿子的性命，你也是必有安排的，相信的神你已经有预备的，那我们就何妨就放心的仰望神的供应带领吧。
那其实我们看回亚伯拉罕的一生，的确他是信心之父，可是如果你真的好好的看圣经，他没有做错过是吗？
有，
他有没有信心软弱甚至没有信心的时候？
当然有好几次呢。
对，但是你看上帝仍然呢说他是信心之父，我们仍然在学习他的榜样，所以呢不要对我们的爸爸，不要对我们的丈夫，不要对我们的家人太严厉的苛求了，
太过多的要求，觉得你是一家之主，你要承担起所有事情，你要解决我们家里所有问题，
好，
不要把你家的父亲神化。
对，那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的确我们作为基督徒，如果我们的父亲也是信徒啊，也是信主的，我们当然很开心啊，为他感恩啦。但是会不会我们呢也把对基督徒的一些信徒的一些期望或者是圣经里的一些要求也加在他身上呢？
是的，我看到蜡烛刚才的留言，他说如果我们的父亲还在世呢，我们要好好的欣赏他的长处，因为他说他父亲离世的时候，他才发现原来我的父亲是一位很好很好的爸爸，他感觉自己亏欠他很多。刚才我听刘芳老师那个广告，他说花白的头发，我最近呢吃饭的时候无意中看到我爸呢，因为他现在不染发了，他说我年纪都那么大还染什么发呢，我就看到他的头发，我感觉我自己长大很多了，我也感觉他可能留在这个世界的日子也不多了。所以我们要趁着你跟你父亲还能够一起吃饭呢，好好欣赏他的优点。
是，你可以告诉你父亲，拳头啊，枕头都是银发， 好酷哦，
不是白发，是银发，酷的银发。
对，所以不是白发，要讲是银发，对不对？哇，是这个尊贵啊，因为人能够呢活到枕头白发银发呢，你想想看他经历多少事情，他累积了多少人生宝贵的经验，还有如果他很早信主，他经历了神多少的作为，经历了神多少的恩典啊。的确啊、特别因为我看到很多的丈夫如果他有服侍，他在教会甚至可能是站讲台啊，甚至可能是同工，我们就很期望他能够呢回到家也当传道人，
嗯，
也当同工服侍我们。你要记得他回到家就是家人，家是他可以完全放松的时候，所以纵然他像亚伯拉罕也有犯错的时候，我们也要学习呢，好像蜡烛说的，去欣赏他，多去体恤他，因为父亲真的不容易。所以接下来我们听刘芳老师分享的《牵引生命的手》。
心理学家发现，一个人能够取得成就，有80%都是取决于父亲的教导。爸爸的话对孩子的影响力是妈妈的50倍。你牵过爸爸的手吗？当你牵爸爸的手时，是怎么样的感觉呢？爸爸的一双手，牵引生命的手。牵引生命的手。美国总统富兰克林的父亲，富兰克林·罗斯福是美国的第32任总统，也是迄今为止在任时间最长的总统，一共连任了4届。他的父亲詹姆斯·罗斯福是外交界和商业界的活跃人物，他的母亲萨拉·德拉诺也是在外国受到过教育的女性。罗斯福在接受母亲的启蒙教育之后，随家庭教师学习拉丁语、法语、德语、书法、算术和欧洲历史等等的科目。这听起来好像富兰克林拥有非常丰富的童年和令人羡慕的优越人生，但是童年在这种环境下成长，其实啊，他不是人们想象的那般自信、从容又能力非凡的。因为富兰克林天生内向，很少跟同学们玩耍，也不敢回应老师的问题，变得越来越自卑。有一年，他的父亲从邻居家讨了一些树苗来，想把它们栽在房前。父亲叫孩子们每人种一棵树，就对孩子们说，谁栽的树苗长得最好，我就给谁买一件他最喜欢的礼物。富兰克林当然也想得到父亲的礼物，但是当他看到兄弟姐妹快活地提着水去浇树，他自个儿不知道怎么回事，就萌生了一个想法，就觉得，哎，反正我自己也比不过兄弟姐妹了，这棵树苗还是早点死了算了。因此啊，富兰克林浇了1-2次水之后，就再也没去照管他的小树苗了。几天之后，当富兰克林再去看他种的树苗时，哎，他惊奇地发现树苗不仅没有枯萎，而且还长出了一些新的叶子，显得更加生机勃勃，更加的翠绿了。在对比之下，出人意料的，富兰克林的这棵小树长得最好。于是呢，父亲就兑现了他的承诺，给富兰克林买了一件他最喜欢的礼物，并且对他说，我亲爱的儿子富兰克林啊，从你所栽的树看来，你长大以后一定能成为一名出色的植物学家。从那以后，受到表扬和鼓励的富兰克林就像变了一个人一样，开始慢慢地乐观起来。有一天晚上，他躺在床上睡不着觉，望着窗外明亮的月光， 他突然想起生物老师说过，植物一般都在晚上生长。这时啊，他就想到，哎，为什么不去看看自己种的那棵小树苗呢？它为什么会长得这么好呢？于是，富兰克林轻手轻脚地来到院子里。这时候，他竟然看见自己的父亲正用勺子在自己那棵树下面播撒些什么。这时候啊，一切都让他明白过来了。原来，父亲一直在为自己种的那棵树苗偷偷地施肥浇水。富兰克林返回房间，止不住地流下了眼泪。他感受到了父亲对他的爱和鼓励，逐渐地摆脱了自卑的心理，成为一个更加自立自强的男子汉，甚至走上了为国家做巨大贡献的道路。在1921年的8月，富兰克林·罗斯福患上了脊椎灰质炎症，导致他终身残疾。但他一直牢记儿时父亲爱的教育，他没有放弃理想和信念，而是坚持锻炼，没有颓废，没有自怨自艾，即使坐着轮椅，他仍然继续他的总统之路。在富兰克林·罗斯福当政期间，他推出罗斯福新政、睦邻政策，宣传自由思想、人才思想、非殖民化思想等等。他也带领美国挺过了各种大战，成为了美国有史以来4次成功当选总统的第一人。富兰克林的父亲用他的手牵引着儿子从一棵幼嫩的树苗长成了为更多人遮阴避雨的苍天大树。
我和你的感情牢不可分，幸福就从现在到永恒。我喜欢拥抱着洋娃娃，听见爸爸对着我说话，孩子有一天你会长大，这句话你不要忘记它。爸爸说，
别理会这世界变得惊人，唯一很确定的就是笑声。等到你长大后成熟结婚，我的叮咛要记得传承。珍惜身边的人，随时要分享，要记得。
和感恩，我和你的感情那不可分，幸福就从现在到永恒。年里会这世界变得惊人，唯一很确定的就是笑声，等到你长大后成熟结婚，我的叮咛要记得传承。
您现在收听的是良友电台制作的线上今天，短信号码是13229966022，前面请注明线上，电邮地址是汉语拼音的线上 @良友.net， 欢迎分享，一起线上今天。
布施锦上挂，小围裙撩筋搭，为了娃洗刷刷，眉毛胡子一把抓，嘴里还在笑哈哈，为了下一代这苦算个啥。献上今天，祝所有宇宙无敌的超级奶爸节日快乐。
我爱背京剧，
深藏在我心。
撒母耳记下22:28，困苦的百姓你必拯救，但你的眼目查看高傲的人，使他降卑。
天地将要过去，你的话却长存。
每周一段经文，记在心上，实践出来。每周五早上7:30到8:30，热线13229966322，欢迎报名。我爱背京剧，
做我脚前的灯，做我路上的光。
我们这一周的经文呢，是撒母耳记下22:28，那聚焦了两类人，首先呢是困苦的百姓，还有就是高傲的人。那么按照大卫的诗说呢，耶和华对这两类人的回应呢也是不同的。今天呢，我们先来看看困苦的人。首先我们要了解困苦的意思。
嗯，我们先看一下原文的字义，困苦是贫穷的，可怜的，指那些落入贫乏、穷乏、受苦、卑微的这个光景啊。那么大卫呢，他对困苦也是深有体会的，因为在早年呢，他虽然被膏为王，却被扫罗追杀很多年，躲藏在旷野还有这个洞穴当中啊。那么在那些卑微的光景当中呢，大卫他不断的呼求耶和华，求神赐给他力量还有保护，那最终呢使他登上这个王位。但是后来呢，面对他儿子亚沙龙的叛乱呢，大卫他再次陷入绝望当中，但是神呢通过忠心的跟随者还有时机呢带领他度过很多的危机啊。那么这些经历呢也让大卫深刻的体会到神呢是困苦人的避难所。
对，那我们也来看看呢，圣经中有其他困苦人，他们的经历、他们的见证又是如何的呢？圣经中呢，多位困苦之人，他们同样像大卫一样，经历了神的恩典跟拯救。哎，我们从创世纪看起，约瑟被卖为奴，蒙冤入狱，却因为信靠神，被提升为埃及宰相。还有呢，撒母耳的母亲哈拿因为不孕受辱，但他谦卑祷告之后，神就赐他儿子撒母耳。再来看看路德， 她作为外邦的寡妇，在卑微当中跟随了婆婆拿俄米，最终呢成为大卫的祖先。所以呢，最重要的是耶稣自己。我们看看，他本有神的形象，却虚己，取了奴仆的形象，然后呢，甘愿体会世间的苦难，成为罪人的救主。
好，我们看一下吕正中的译本呢，《撒母耳记下》22章28节的下半节，经文说：“对谦卑的人民，你施拯救，就像大卫一样。当一个人在困苦的绝境当中，他深深发现自己的无力呢，从而就会谦卑寻求那一位至高者。而愿意寻求神的困苦人呢，往往都会有很多谦卑的特质。
例如，
例如什么呢？首先，他知道自己有限。”所以呢，愿意接受其他人的帮忙。
还有呢，他们容易饶恕别人，不容易被激怒，受了冤屈呢，也可以耐心的等候神秉行公义。
那么第三呢，他们对人呢都是很有耐心的，也不会因为其他人的软弱呢，心中感到哎呀，真的很厌烦呢，
甚至鄙视啊。然后呢，他们也爱好和平，他们能够成为一个和平的人。
另外呢，在言语上面呢，适度的发言，也知道什么时候呢，我应该要保持沉默的。
对，那么还有就是他们会以喜乐的心服侍别人，他们呢，并不是为了。就是讨别人喜欢，而是为神而做，讨神的喜欢。
那么心中呢，也是有一颗感恩的心，因此他们常常都是蛮有喜乐的。
当然，他们也有一颗敏感的良心，愿意悔改。这就是困苦人，他们有谦卑的特质。那所以今天我们一起来思想一个问题：
你经历过困苦的时刻吗？还记得那一段经历对你有什么意义呢？
儿子的同志们，还有我告诉你啊，我打了2年的电话打不到了。
是你打了2年，终于打通了。
我回来了
哈。哦，这个声音好熟悉啊！
啊，
早上好啊。
仍然是我们的长辈，91岁的黄阿姨。
哎，
早上好。
是早上好。
宅子妹啊，那我们现在就为这个小朋友来祷告，好不好？
感谢神，感谢神。
好喜欢。
每个星期五早上7:30到8:30，热线1322-9966322，线上今天欢迎你来电，一起背京剧。
这里有
你们要彼此代祷，一起仰望等候，经历神的作为。为你祷告。
现在呢，就是我们要为困苦人来祷告守望的时间了。我们时间交给小云老师。
好，我们一起来祷告。主啊，我们来到你的施恩宝座前，我们谦卑地降服在你的脚前，我们把心中很多忧虑还有疑惑都一一带到你的面前。亲爱的主，感谢你的爱临到我们的生命当中，也求主的爱临到每一个家庭当中。我们今天听了父亲节的特辑，我们听到呢，两位爸爸他们对孩子的生命呢有多大的影响。我们也知道很多主内家人或许跟家人的关系呢不是很好，对爸爸有很多的误解，有很多的评价，也许我们对家人的期望太过于高了，有的时候也太过于苛刻了。求主帮助我们怎么做一个和平之子，在我们家庭起，我们做你美好的见证，我们包容接纳每个人的缺点，每个人的有限，也包括我们自己的有限。主啊， 感谢你赐下平安给我们，那是满了滋润平安还有稳妥。感谢你的爱永远伴随着我们，也愿你驱散我们心中的愁苦。特别在我们病患的时候，我们身体心灵有软弱的时候，愿你帮助我们坚信你的信实广大。求主呢帮助呢迎接黎明跟曙光。他和妈妈最近也是感冒了，那么今天早上呢也打算去看医生，求主呢帮助他们，让他们的身体得以康复。因为最近的天气呢时而非常热，时而又非常冷啊，我们很容易着凉的。求主保守每位家人的身体啊。我们也纪念到秦轩，秦轩他说他的膝盖呢也是很疼痛，可能走起路呢都会觉得很痛，也希望呢他能够尽快看医生，能够吃药，能够做一些的活动呢，让自己的骨头膝盖呢可以康复起来，也求主帮助他挪去他身体上面的痛苦。我们继续呢也为到一般的孩子们学生来祷告，因为今天呢很多学生高考或者中考最后一天考试了，求主帮助孩子们能够好好的发挥，也求主你纪念他们花了很多时间去努力读书，也帮助他们在学习的过程当中找到自己未来的方向，也知道我们为什么要读书，我们读书到底是为了什么，到底在人生当中追求的是什么真正的价值。求主帮助呢孩子在年轻的时候呢也就能够认识到你，也就能够经历到你的帮助还有大爱。我们也继续纪念到我们跟家人的关系，看到张望林说他祷告希望呢他父亲跟大伯能够修复这个关系，可能过往呢他们两兄弟之间呢有很多的误会，有很多解不开的一些的关卡啊，求主帮助他们呢能够看到我们要珍惜家人，我们要珍惜这个你赐给我们的关系，就算呢彼此之间呢有仇恨，也愿意为了爱的缘故呢我们放下自己的执着，我们尝试看一下我们家人为我们付出的，我们不要老是看到盯着他们身上的一些缺点不好的，我们多多欣赏彼此。主啊，感谢你赐给我们家人，让我们在短暂的人生当中能够经历爱，我们学会付出爱，也学会接受爱。主啊，求主帮助我们身处在任何环境当中，依然要记得靠主喜乐，因为你已经为我们预备好最合适的道路，也愿你全备的爱挪去我们心中的忧虑，生活中沉重的担子。求主抚平我们烦乱的心思，感谢你在我们生命当中所做的一切美事。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圣名求，阿们。
I love my daddy.
你淘气，
他说是活泼；
你开心，
他默默得意；
你难过，
他不言不语；
你闯祸，
他命打自己；
你的一言一行，就是他
世界里的星星。这就是父亲。
Happy Father's Day, Happy Father's Day.
献上今天，祝父亲们
节日快乐。
Happy Father's Day.I love you.
父亲的爱真的有的时候是挺沉重的啊，如山他就在那里，但是他沉默。所以呢，父亲节我们一定要大肆庆祝。那么趁此节日呢，就将我们对父亲的祝福，对父亲的那份说不出来的那种关爱，趁着父亲节说出来吧。
说出来，大胆的说，我爱你。
是的，是的。那么欢迎大家明天继续收听我们父亲节特设的专栏。愿神赐福您有美好的星期二。我是文慧，
我是苏小燕，
再见，
再见。
张开双手，拥抱一个新的开始。